我是开源证券北交所研究中心的总经理朱海滨。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组织的这个北交所的一个会谈系列的电话会。那么这个系列的话呢，主要是针对北交所的每周的一个策略和近期的这个热点。那我们今天这场会议的主题呢，叫做北交所细分赛道冠军从估值洼地走向定价修复啊，是这样一个主题。那我想的话，今天我会围绕着这个北交所市场目前的所处的一些机会。还有就是从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也观察到北交所现在发生一些变化啊，在这个基础上呢，跟各位投资人交流目前针对于北交所的一个投资策略。同时，我们也看到最近半年报的一个披露也开始进入到一个加速期啊，那么未来的一周将进入到北交所最为密集的一个信息披露的一个阶段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从近期的北交所新股的发行速度上，依旧还是保持着每周啊两三家的这样一个速度啊，那么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呢，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谈谈我们对于北交所市场的看法。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强调，就是近期我们是出了一系列的报告啊，是强调北交所目前进入到一个左侧的配置期啊。那目前来看呢，这个趋势还是越来越明显了。那么以本周为例的话，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一周里面，北交所市场北证五零指数的话，大概是跌了一点几啊，但是与之相对应的话，我们看到了像这个科创板还有创业板啊，这周的这个跌幅实际上是要大于北交所的。然后我们看到了那个科创板的这个本周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跌幅大概是负的3.73，那个创业板指是2.23，负的2.23，也就是说北交所本周负的1.12，它是显著跑赢了科创和创业。那么只是比上证指数这个负0.56啊稍微差一点。那我们会看到，在过去一周成长风格集体回调的一环境下，这个北交所整体来说表现的还是相对较强势的，特别是在这个成交量上，上周周初的时候，北交所出现了一个放量的一个上行的一个态势啊，但是后来的话快速萎缩。我们觉得目前北交所市场的话，整个的问题还是在于流动性偏紧。那么流动性偏紧既有这个新股发行对流动性的一个这个吸收啊，同时呢也有就是从机构投资人来说，对于北交所市场仍然虽然认为它便宜了，但仍然比较谨慎的这样一个特点。那我们同时也会看到，就是近期在这个中报的密集发布期，有一些公司是超出预期的，但多数的公司还是受环境的影响，低于预期的比较多，所以这也可能限制了一部分的这个投资人的一个信心吧。但是我们总的来看的话，就是目前北交所市场应该已经便宜了。便宜的原因的话呢，是有几点吧。第一个是从整个北证 A 的一个市盈率的话，已经掉到了31.82倍。然后呢，就是从整个那个科创板和创业板去看的话呢，那个创业板的话，平均是在41.99倍，然后科创板的话呢是在92.45倍，然后确实比目前的这个北交所的话，创业板要高10.17市盈率，然后科创板的话要高60.63。那么如果从三者的一个折价来看的话，目前北交所的一个估值呢，大概只相当于创业板的这个76折，就是76%。啊，相当于科创板的34%，它在历史上也是一个比较便宜的这样一个时候。那是关于整个市场的。那么今天我们还是主要讲到这个目前北交所的一个生态重估。我们认为从细分赛道的一个隐形冠军要从估值洼地走向定价。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们认为大话可能是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其实从本轮行情的市场走势来看的话，这一轮的话，市场是以科技类和这个大市值类走势比较强。那么，其实从目前整个 A 股市场来看的话，那么中国的证券交易市场的话，可以分为主板，然后这个科创板、创业板和北交所这样四个大的板块。那北交所在这个四个大板块中间呢，是有自己的一个差异化定位的。那么主板它强调的是大盘蓝筹，它主要是支持这个业务稳定的。这样的利润体量大的公司，大概就是2个亿左右的利润。然后创业板呢，是服务于三创四新啊，服务于成长型创新企业。 然后呢，科创板呢是服务这个六大这个行业领域，突出硬科技的特色。而北交所的话呢，是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那么创新型中小企业呢，又以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隐形冠军这种为主。那么其实从北交所的整个的一个发展来看的话呢，它是经历过从那个2021年开始到2026年这快接近5年的这样一发展。我们到今年的9月2号的话，就进入到北交所的这个2周年，也就是说大概还有1周多就要进入到北交所2周年了。那么从过去的这个5年来看啊，北交所在23年迎来了深改啊，出了这个深改19条，它明确了北交所的一个这个长期的发展方向。那我们看到其实到2025年到2026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候，正好是北交所从前5年的试验田向后5年的一个成熟市场的一个方向在走。那么在过去的这个2年里面，我们看到了就是北交所也完成了很多的这个基础的制度的完善。比方说第一个就是身份标识的独立化，它在2025年的10月份，也就是在去年的10月份，全面启动了920这个独立代码段，那么正式脱离了新三板的一个代码体系。那么板块独立的话呢，使得市场的辨识度和这个上市公司的获得感大幅度提升。那么就像这个北交所是这个920开头，科创板是6688开头，创业板是300开头一样，有个很明确的一个身份。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北交所各项的这个规则正在完善。就比方说从上市规则从试行转正，这个含义就是说北交所原来定义的一些公司它当时是试行规则，包括退市监管，包括交易机制包括盘后的固定交易，包括这个大宗交易定价范围。我们会看到在这2年里面，很多基础的规则正在向整个 A 股市场的其他板块的规则靠拢虽然还保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优势的特点，但是基本上为了方便更多投资人的这个习惯，正在向沪深市场的话全面的一个接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北交所上市到现在为止338家上市公司。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么其中很多公司上市也满3年甚至有的公司到5年了。那么也都就是首次的募集资金应该是用完了，那么又进入到一个发展期。那么看到第三个变化就是融资工具的一个体系化。那里面那以最近为例的话，北交所是启动了一批简易的再融资程序，对于一些小额快速的融资，它的最快的一个受理到注册都不到10个工作日同时的话，我们看到北交所今年以来的并购重组也在大规模的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话也有很多家公司全面发布了。所以呢，就是从这三方面我们会看到在过去的这1年多的改革的话还是非常的快的。那么目前呢，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就是北交所未来的一些改革。那我们相信在9月份之后的话，相应的这个改革的话速度会加快。那么更多的投资人可能关注，就是说不一定是光是改革了，也有投资人关注北交所投资的这个公司。刚才我们介绍了从对比科创板和创业板来看，北交所的公司是以这个专精特新小巨人为主，那么这个都是比较定性和的说法。那么如果从行业上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北交所和科创板和创业板也是有不同的。那比方说创业板的话呢是偏向于三创四新，所以我们会看到创业板的公司在这个这个制造业比较多，同时呢在信息技术、可选消费、医疗保健和材料上面呢也比较多。那么相对应的这个科创板呢主要集中在6个行业然后又以硬科技为主，所以科创板的公司的话相对比较集中在信息技术，然后呢就是生物医药然后呢就是高端装备制造也有一些，但是其他行业比较少。而北交所呢是主打的这个专精特新。那么北交所目前的这个行业的话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大概介于科创板和创业板之间，它的行业分布更为平均像在北交所所有优势的，比方说在材料这个领域，北交所的这个含金量的话是沪深科创板和创业板不可比的，因为它大概占了20%的公司。那么在制造业里面也是这个占比最高，就是占比将近30%，它是超过了创业板然后在 其他的领域，像信息技术啊，虽然没有科创板、创板那么高，但也有将近20%。然后呢，在科选消费呢，这也是比较做一个优势的，就是在消费领域，因为目前的话，这个沪深市场对于消费公司不再接受，而比较所有这方面的一个优势啊，所以比较所的消费的这个公司也比较多。所以从行业上来看的话，材料啊、高端装备制造、科选消费都是比较所占比第一的。然后呢，信息技术和医疗板块也有，但占比的话是没有这个科创和创业高的。那么它大概率是处于二者之间的。那么从市值方向的话呢，比较最有优势。那截止到这个上周的话，北交所目前的一个平均市值只有24.64倍。那么创业板的话呢，是平均市值是140.5亿元，然后科创板的话就是将近296亿元，就是北交所只有25亿的平均市值，那么创业板是140亿，而科创板的话将近300亿。那么这就导致了更小的这个起点。那么北交所服务的话呢，又是这个细分赛道的一个隐形冠军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其实目前北交所的这个估值低估的基础上，大家对它的看法的话也是存在认知差的。那目前对北交所的很多公司的这种看法呢，就是认为市值即质地的一个认知偏差，他们很多人认为北交所市值小，可能就是公司质量比较差。那么这个的话忽略了就是北交所公司的一个这个小巨人，他一般都要求这个高市占率啊，同时的话也要求很高技术壁垒的一个产业属性。那么都是认为百亿市值以下的公司就不太容易看，但其实忽略了北交所目前的一个行业属性，因为目前北交所的公司都是处在这个很多新的行业，还有很多公司呢是处在这个成长的一个中早期，所以导致了他们加上这个投资者结构啊，目前还比较偏向于这个就是散户啊，机构参与的比较少，也就导致了北交所这个市场的公司会比较小。那我们认为实际上从研发属性专精特新的占比的话，目前北交所的公司质量是不亚于沪深的，特别是其中有部分的企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小巨人的要求的话是要求在国内或国际细分市场这个占有率超过10%，或者是国内前三名才能够选上的。然后呢，研发方面的话，它也要求，比方说研发的2年的绝对的研发金额不低于1200万，而且每年的这个研发费用占营收的比重不低于3%，这是对于研发费用的要求。同时呢，它还要求有一定的知识产权，而且的话呢，就是最近3年还获得国家级的这个科技奖励的企业的话呢，会优先。那么除了小巨人之外的话，北交所也聚集了一大批国家级的一个制造业的单项冠军。那么这些的话，公司的话是小巨人的一个进阶版本。那它对于要求是更高的，大概是要求国际前三才能进入到国家级的制造业单项冠军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就是目前北交所的公司质量，我们认为是没问题的，因为在现在的300多家的北交所的338家里面呢，有306家就是专精特新小巨人，那占比的话是超过90%的。那么说国家级的这个小巨人的话是199家，也就是近200家，那么占比是超过60%的。单项冠军企业是76家，那么占比是20%。国家级的单项冠军呢15家，占比5%啊。所以我们看，其实北交所目前公司的质地啊，应该说是有皮是好的。那么另外一个影响，目前大家认知差的就是很多人认为北交所流动性不行啊，流动性不行导致了这个公司也不行。但其实呢，这个这种偏见的话，可能属于就是对这个市场了解比较少。其实北交所的流动性的话是从这个23年出现了系统性的一个转折的。目前北交所流动性高于这个科创板，仅次于这个创业板啊，基本上跟创业板持平。这个背后的话是一个是看到北交所的这个个人投资人数啊，已经上升到了将近900多万人。同时的话呢，公募机构啊，在北交所的一个参与度在大幅度提升啊。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25年末的话，北交所的公募基金的话，就是基金管理公司已经超过了40家，也就是近三分之一了。然后今年1季度的话，进一步上升到46家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然后我们看到了，就是目前在北交所的这个重仓北交所的一个 基金的一个数量，截止到这个半年报的时候呢，有185家知识产品吧，所以这个可以看到这个公募基金在加速入场。同时的话，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新的一个信号，就是在7月24号的时候，首批9家3个月持有期的北交所主题性基金也上报了，这也标志着这个这个公司就北交所的新的这个主动型产品线的一个构成吧。所以呢，就是在流动性这块呢，我们的结论是，其实北交所流动性是不差的在目前来看的话，以2016年的日均北交所的换手率来看的话，北证的话平均的这个日均换手率是4.32，然后那个创业板的话是5.13科创板是3.77从这一组数字很明确的就可以看出来，北交所的这个流动性不差的它是高于科创板，仅次于创业板的。然后呢，其实看历史上的一个科创板开板初期经历过的一个历程，我们会知道一个板块的换手率它不完全跟这个市场的涨跌幅有关。那么以科创板为例，早期的话它的这个换手率很高的，是日均10%，那么从2023、2024年的话一度掉到了2.58%包括像2025年的话它的是3.37%，今年的话2026年也就是3.77%，但是它的这个换手率也没有影响它今年上半年的一个涨幅。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个换手率跟这个一个市场的好坏之间，只要它不是太低的话，不起到一个因果和决定性的关系这是我们觉得就是市场的误区之二吧。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这个投资人会问，就是北交所目前相对于科创板和创业板的话，机构的覆盖率比较低所以呢，就是说由于这个市场机构投资人少，所以这个市场没有机会。那么对于这个看法，我们个人认为也不太对。因为就是目前北交所由于存在一些大量的一个小市值嘛，那么这种小市值的专精推新企业的话，对于机构投资人来说的话，目前很多覆盖是比较空白的。他们的原因的话，一个是因为这两年整个 A 股市场的这个公司数量还是在快速增长的，机构的这个精力不够。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机构投资者对于市值是有一个天生的一个选择的，同时对流动性的这个高低也是有一些顾虑那么市值是主要的，主要是由于目前北交所的公司市值刚才说到平均25亿吧，对于很多相对规模大一点的公募，他们可能都觉得就是购买不进去，或者会产生这个冲击甚至也有担心这个就是就研究上研究100亿的市值公司和研究一个25亿的市值公司花的精力可能差不多，甚至还要更多一些，但是能够购买的这个比例或数量比较少，就性价比不高的这个原因。但是我们反过来看这个问题，由于北交所目前存在显著的机构覆盖的空白，那么也会导致很多公司存在认知差，特别是一些基本面扎实、成长性确定强，但是因为市值小、关注度低导致的定价不充分，那么这个的话就存在错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我们也看到了今年的这个半年报的时候，以公募基金为例，它在北交所和创业板和科创板的配置比例是存在显著的一个差别的。比方说它在北交所的这个配置比例只有 0.14 它在这个创业板的这个配置比例接近 28% 然后在科创板的话是 26.22%， 那么也就意味着说北交所有很高的这个提升的一个空间吧。那我们认为随着未来板块机构化的进程推进，那么这些优质公司的这个估值差吧，逐渐将迎来这个重估那这是我们的这个看法。说完这个之后的话，我们还是回到近期的一个市场。近期的一个市场，我们看到北交所还是相对比较强的。一方面呢，就是随着这个刚才讲到了一个平均市盈率北证 A 的话只有31.82倍了，已经确实很便宜了，因为创业板在41.99倍，科创板在92.45倍，那么这样一个市盈率真的已经是在历史上比较低的情况了。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改革的进度啊，我们认为随着这个九月份，这个将北交所将迎来这个宣布的五周年，到十一月十五号将迎来北交所这个开板的五周年。那么在这个期间的话，我们认为会进入到一个新的改革加速期。那么在这个改革加速期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三个月期的这个主题基金又开始发布。那么我们也之前出了报告，如果这个产品发行的话呢，将给市场带来45亿到100多亿的一个新增资金。那我认为的话，随着这个改革的一些措施逐渐的这个预期提升啊，因为未来的话大家还比较关注的就像北证50的 ETF 和北交所的一些新的一些指数型的一些基金产品，大家都是很关注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我们相信市场的话也会相应的这个迎来这个机会。同时的话，我们也提示一下，就是北交所目前吸引很多机构投资人的不光是这个二级市场的股票，其实对于这个打新还有那个往下询价，很多投资人也非常关注。那么针对这一块呢，我们近期也是发布了两个报告，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是关于北交所往上打新的。我们测算下来的话，今年北交所的往上打新，如果按1000万或1500万的资金去打的话，这个年化收益率可能是能够超过4%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往下询价这块，因为北交所是目前在跟相比那个沪深科创板和创业板，在往下询价上面对这个投资人规则上是比较宽松的。然后呢，就是考虑到今年北交所发行的这个股票数量也比较多加上这个询价的这个机构群体还没有那么大，然后呢这个往下询价中签率很高，以之前的这个中科一为例啊，它的往下的这个配售比例，就是往下的中签率大概要比往上的这个中签率要高10倍，这也就决定了这样的一个单个股票的一个这个打新收益率可以达到1%+1点几啊，这个收益率非常非常高的。可能因为这种收益的话属于低风险收益啊，对于很多风险厌恶型的人或者去追求一些相对确定一点的收益的这种资金群体还是比较关注的。所以我们认为随着各种资金在逐渐的向北交所这个市场去靠拢，大家对目前北交所市场的这个下跌呢也没必要太担忧啊。其实我们觉得就中报之后的这个业绩释放完以后加上改革的预期逐渐来临的话呢，大家需要重新去关注一些市值小然后稀缺性比较高的公司。所以我们现在建议大家去关注两类嘛，一类就是北交所的一些稀缺性龙头，那么另外一些呢就是北交所特有高景气赛道中的一些产业链因为它是属于新的产业链那么这两类的话呢，我们有一个股票池，大家也可以进一步去关注吧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汇报到这里然后本周的话我们有多场的这个北交所中报的一个交流我们叫做新对话金星会系列，那么针对着这个北交所的一些优质上市公司和稀缺性标的吧，我们会邀请上市公司的高管董事长跟各位机构投资人交流，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这个系列的会议那么以上就是我今天跟大家汇报的相关的内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跟我联系，也可以找我们开源证券北交这个研究所的一个销售吧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会议的主要内容，感谢各位。